各位弟兄姐妹，非常高兴可以今天又来到这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信息啊。今天我们要谈那个题目呢，跟理财有关系，可是也跟婚姻有关系，这是很难得见到，所以要把婚姻跟理财连在一起的。我去年在加州也是分享这个一个特会啊。在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在当地报纸有一个广告，就是说有婚姻温英干教授婚姻理财讲座，结果有些人说哇，有些记录说哎，从来没听过这个两个合在一起的，所以呢他们就那个就跑来了，因为没有人把它连在一起。我觉得婚姻跟理财是很有关系的啊，我们在座很多已经结婚很久了啊，特别我们的长辈在内啊，我们这些长辈结婚多久了？你看洪伯伯结婚多久了？
结婚是多少年了？
哇，你看50几年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快60啊，是是是，这位张伯伯呢？哇，是是，你看，对啊，真好真好啊，还那么亲密啊，可见理财没有问题呀、啊。有一网络上有一个话说。你觉得什么样才是成功的男人？成功的男人就是赚足够的钱给老婆花的那种人，叫做成功的男人。那成功的女人是什么呢？就是找到这种男人。这很有道理啊。可是他们结婚以后呢，就开始吵架了。吵架以后呢，太太非常生气，说当初瞎了眼，我嫁给魔鬼都比嫁给你强啊！你们是不是有商量？先生说，你跟魔鬼不能结婚，因为两个是兄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理财其实呢，我们可以说，在美国或很多地方呢，讲离婚的原因之一呢，就是理财，理财不同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刚才已经在以弗所书看到我们读到一个经文，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从创世纪开始就有了。其实呢，在创世纪2:24，神就有了命定了，人类的婚姻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你们晓得同性恋婚现在通过了，对不对？同性恋婚里面有一个要当先生，有一个当太太的，你知道吗？有一个他是妻子，有一个是丈夫的。虽然他两个都男的，可能两个都女的，可是总要有一个人呢是要扮演丈夫的角色啊。当然上厕所是同一间厕所啊。在传道书也讲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啊。为什么结婚呢？因为有人陪你睡觉啊，而且呢暖和，特别冬天的时候被窝一盖啊，虽然同床异梦呢，至少暖和，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同睡呢，是有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还有两人同睡就都暖和。所以保罗说，夫妻不要分房，一分房就很冷，很冷清了啊。还有阿摩斯书3:3，二人若不同行，同心岂能同行呢？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的话很像啊，就是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有吗？其利断金啊。其实夫妻同心呢，其利断金。金是什么？钱财，就可以把钱财我有啊，钱财垄断了啊。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神所设计的婚姻：男人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呢，从创世纪刚讲2:24讲了以后呢，在四福音中也讲到了啊。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人可不离婚？”他说：“你没有读过圣经吗？”跟他说创世纪2就已经提到了，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没有读过吗？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再加认定。所以我们看整个的圣经系统，就是我们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要在一起的，要使夫妻同圣的二人。然后这边有讲到啊，创世纪23里面讲，那人亚当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注意到，女人从哪里来？女人从男人来的，从男人肋骨来的。哪一根肋骨呢？尚在调查，还不晓得。总之呢，男人有一根肋骨 上帝取下来，然后造成了女人。那么后来男人的肋骨有没有少掉一根呢？没有，还是同样一根啊？为什么呢？就像你现在把我肋骨拿掉一根，我的儿子会不会没有肋骨？如果我结婚以后还是有肋骨啊，因为他本来在里面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神学问题很容易回答。二，离开父母也是这样，因为怎么样？他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而且最近的科学研究呢，男人的、女人的构造、生理构造还是心理构造都比男人高，男人来的复杂。所以呢，我们男人是木头，有没有？女人常说你真的木头啊，什么都不懂啊，真的是木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尘土造的，而女人是我们的肋骨有血有肉而造出来的，所以女人的构造比较复杂。底下我们会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啊，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个一体的意思有离开跟联合，对不对？离开什么意思呢？离开父母是一个心态上的改变。很多人呢结了婚跟父母亲住，可是呢还是离不开父母。其实离开父母，即使你跟父母亲一起住，或父母亲来到从国内或台湾来到这里跟你们一起住，可是还住在一起，可是心态上是要离开父母亲的啊。我们父母亲从美国、从大陆、从国内或是台湾来到这里呢，千万不要以为你的小孩还是一样的小孩，不是了，他们已经不是你原来小小那个小孩了，他们已经离开你了，心态上离开你了。很多人呢，婚姻有问题就是离不开，母亲以为儿子结了婚，媳妇抢了他的儿子啊，你知道吗？以前在国内或在台湾，儿子结婚当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呢，母亲跑到新郎新娘房里查看儿子有没有盖被，你听过吗？有的。我在国内讲座以后呢，我一个同工就起来说，刚才温教授讲的就是我，不是我了，我那个同工讲。为什么呢？他说他结婚那天母亲就到他房间查房的，这就是没有离开，这是没有离开。我相信你们这些都不要没有做这个事情，不然会面有愧色，对不对？我们做父母要小心，不要过度干预子女的婚姻生活。父母这时候是教练，父母是教练。因为特别我们从国内台湾来的家，这个父母亲来到儿子媳妇女儿的家里呢，你是客人呢，你不要想啊，儿子呢和媳妇呢，女儿女婿教养小孩，你就看不惯啊，不吃青菜看不惯啊。我的女儿在西班牙学教师刚刚回来，最近两个礼拜住在我们家，我跟我太太都非常看不惯啊，都是 chicken nuggets 啊，不吃青菜，每餐啊就吃甜食，出外还就是 order soft drink 的，真的看不惯，敢不敢开口？一句话都不敢开口。为什么呢？是人家的女儿，人家因为是你的孙子没有事，可是他是别人的小孩，你不应该管啊。我以前我儿子住在这边的时候，他现在在爱丁堡读神学博士啊，他在这边他有两个小孩。我的太太每次去打电话问说，我今天要去买菜，你要不要帮你买一点啊？儿子立刻说 ，Honey， 他不是叫我太太啊，他叫他太太啊，对不对 ？Honey，Do you want anything? My mom just called 啊，他根本是以太太小孩为重，他不会以你为重了啊，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不要认为说我们的女儿嫁走了以后呢，女婿把你女儿抢走了，或者你的儿子娶了媳妇，媳妇把你儿子抢走了，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只是教练的角色，所有东西呢要让年轻夫妇去决定。当我的外甥是13岁啊，当我的外甥出生的时候，我一个老同事啊，他比我大10岁啊，他已当过的祖父了，他说温兄啊。你恭喜你当祖父了，我给你八字真言，就这个啊，闭紧嘴巴打开荷包，什么意思呢？你对你的子女如何教养他的子女，你要闭紧嘴巴不要讲话啊。如果儿子或者女儿打小孩的话，赶快跑掉啊，不要去啊。很多在国内台湾很多那个祖母呢，一看到孙子被打赶快抱走，哎呦哎呦怎么还要帮他那个，那完全错了。你会养成你的孙子呢根本不服从权威啊， 昨天晚上我的孙子外孙呢一直哭，11岁。我说为什么？ My parents, my daddy did not want, 他说他的家，他的妈妈不准他去玩这个玩电脑啊，不准有 screen time, 因为每天的 screen time 只有1个小时啊。他说，可是呢，他的妹妹、他的弟弟都玩了超过3个钟头，因为暑假比较松一点，为什么不行？一直哭一直哭。我就跟他讲啊，我说 The screen time is a grace, 就说父母亲让你玩电脑，那是一个恩典，那是一个 grace 啊，就是上帝，上帝给你1000块，上帝给你500块，你不能说上帝不公平，因为你完全不配得， you do not deserve it 啊。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儿女争财产怎么样？然后他多一点，他少一点，完全忘记了财产根本不是你的，你对这个财产呢完全没有贡献啊，然后你就开始要争了。哦，这哥哥多了100万，那弟弟呢，多了2块钱，他都要争啊。也就是说，根本就你不值得、不配得的，现在就在争了，这是另外一个题目啊。最近写一篇文章，马上在真爱要发表的，就是这个家人手足之间的冲突。里面一个恩典原则，就是说你不要去争东西啊！你父母遗嘱讲什么呢？你本来就不配得嘛，好不容易拿到你就不要认为说哥哥不公平，那个不公平啊！啊，这是另外一个。闭紧嘴巴，打开荷包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见到孙子，给他点礼物嘛，啊，不要那么小气，看到孙子连糖都不给啊，就是给他点东西，或者子女他有经济需要，你就帮助他。所以我不赞成啊，事实上我们在整个圣经里才不赞成我们借钱给小孩子，因为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因为借钱就产生了主仆关系啊，主仆关系。如果儿子或女儿要买房子，你有能力给他钱出头期款啊，还有呢，教育基金到大学都要我们家长来负责，这样是很蒙福的啊。子女呢就要更尊荣父母啊。常常要感谢父母的培育之恩。当你把这个理顺以后呢，其实呢，像我女儿、儿子呢、媳妇啊、女婿，每年过年都他总会送个卡片过来啊，比如说啊，你是最棒的爸爸呢，你最棒的这个父母亲啊等等呢，让你高兴一下啊，然后付一个25块钱的 gift card。其实我们给他礼物多于25块，对不对？啊，我们跟上帝也是一样啊，啊，我们敬畏上帝，上帝赐福给我们。其实呢，上帝赐福给我们，给你100万，其实呢，你给上帝多少？只破几块钱而已，对不对？相比来讲啊，我们对父母亲也是一样啊。我们难道说为了父母亲要给我多少财产，然后你才孝顺他吗？这样的话你就动机不纯了。我们从奉献有讲到，子女会更加尊荣父母，要教导自己的子女尊荣祖父母啊。所以我在教导小孩的时候，比如说儿子在台湾，我就带他去扫墓啊，我们扫墓就献花啊，然后跟其他宗教就知道我们要纪念我们的祖先啊，可是我们不是敬拜，我们不是拜祖先，我们要纪念祖先，然后呢纪念就是尊敬我们的这个父母亲。还有不要双重标准啊，这边的漫画事实上是最近发现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呢啊，一个婆婆她说，我的媳妇非常懒啊，嫁来以后呢，每天睡觉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就跑去 shopping 5、6点才回来，也不煮饭，这么懒的媳妇啊。然后邻居问，那你女儿呢？哦，女儿好幸福哦，啊，嫁一个先生真好啊，她早上呢可以到这个中午才起来就跑去 shopping 完回来也不要做菜啊，怎么的啊？我女儿太幸福了，完全是双重标准。我们不可以有双重标准，因为我们你的女儿嫁出去呢，你得到个女性，那是你的伴子，对不对？然后你的媳妇事实上是你的至少半个女儿，你绝对，为什么呢？你的媳妇也是别人女儿啊，所以我们要想想这一点。我们中国传统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传统，现在已经好了。以前呢，小女孩子不可以受教育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女子无才便是德。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培养女儿，花那么多钱给女儿，她嫁给别人了，你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呢就不要投资了。所以中国人非常势利的， 非常势利眼的，我不愿意花钱投资在女儿身上，因为女儿反是别人的人，不应该投资，怎么样呢？结果你把你这个烂货嫁出去啊，因为女儿完全没有受教育嘛，没有知识嘛，你又儿子又娶一个烂货回来，懂吗？其实我们在联合国的研究报告里面，妇女受教育，即使是小学教育，对她整个的家庭就有绝大的影响。因为当她有知识以后，她就教养小孩各方面，她有知识，她可以把小孩培养得很好。好，你培养你的女儿，让她受教育，她嫁给别人，让那个家蒙福。同样的，别人家呢，一样的教育她的子女，到大学毕业，嫁到你这边来，让我们家蒙福。这是彼此蒙福的一个举动，可是中国人以前都搞不懂啊，搞不懂啊，然后呢就开始呢媳妇进来啊，媳妇一下来进来家门呢，第二天啊，这个公公婆婆都躺在床上啊，小姑大姑二舅爸妈全部都躺在床上，怎么样？等媳妇做饭，因为媳妇进来就是奴隶了嘛，就奴仆了嘛。所以呢媳妇就开始，特别是大嫂就开始了，开始做菜做饭给大家吃啊，还嫌她做的不好，太咸太甜啊等等。所以我们娶个媳妇进来是你女儿，你善待你的媳妇，同时呢也希望别人善待你的女儿去当人媳妇，这才是互相蒙福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就是后来有一个漫画一样的那个啊。好，我们看刚才离开，我们很多时候不能离开父母亲。很多时候就把妻子呢牺牲了，说哎呀，现在父亲才70岁，他30年后就会走掉，你就忍耐30年吧啊，这完全不对啊。其实呢彼此关系里面呢，妻子呢是比父母亲的地位还要高，注意啊，妻子最高，配偶最高，下来子女，再过来才是父母亲啊，这是圣经的教训啊。联合啊，与妻子联合是终身的关系啊，不要把父母看得比妻子的地位还高，不然的话就会有婆媳问题，然后呢就产生家庭的混乱，因为没有遵照圣经的原则来做。这是中国传统，为什么婆媳呢有问题呢？这些都是因为没有遵照圣经的联合的原则跟离开的原则啊。不要把父母亲看得妻子地位最高，当父母公婆要有同理心。想当年好了，像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伯母一嫁到这一家以后呢，就开始了婆媳有没有问题啊？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然后呢这个经常会受到婆婆的虐待。为什么呢？婆婆现在说我花点聘金把你找来，你就是我们奴，心态上是奴仆的，不是尊敬他的啊，所以就搞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你要想当年呢，其实呢是不是每一个结婚都希望不要跟公婆住在一起，自己成个小家庭，这样不是多快乐？如果跟公婆在一起还要打扫，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家事啊。所以这就是人要有同理心啊。其次呢，人的一生跟配偶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我们到18岁基本上离开父母亲了。你到大学，你看我们只是偶尔回来一下，然后等到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回到父母亲家住，你的心态还是离开父母亲的。然后你结婚以后呢，除非遇到离婚或是失婚，就是啊丧偶之类的，你跟配偶时间最长的，刚才你看冯波波多少年，50-60年，这个60年啊，我结婚已经45年了啊，现在呢。我跟我父母亲多少年？就18年，何况我12、13岁我就离开家里读书去了，到外县去读书。我跟父母亲很少在一起，那回头来讲，天堂的话，你跟谁在一起？如果你没有过这个再婚的什么之类的，就是在天堂你是跟你配偶在一起。如果有这个天堂是这样分的话，当然天堂是不娶不嫁了。我说，如果真的有天堂的话，那父母亲。就是这样，冯伯伯一定会跟冯伯伯在一起啊，你呢还是跟你太太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呢，你的小孩呢跟他的太太在一起嘛，他不会再跟你在一起嘛。所以我们在终身的关系里面，配偶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跟你的时间最长。好，下一句呢，所有婚姻的问题的根源来自于无法离开和无法联合，就这两个原因。 为什么要离婚？就是第一个没有办法离开父母亲，这个理由很少。为什么呢？通常我们在美国都跟父母亲不在一起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第二个是联合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跟妻子联合在一起同心嘛。虽然圣经说你要二人成为一体，可是呢我们经常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啊，没有办法同心，那就是离开或联合就是离婚的原因之一啊。离婚的原因只有一种，不是离开，就是这个联合的问题。我们看呢，夫妻是神配合的，不可分开。你看婚礼的誓词是在神面前许愿，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基督教的婚礼呢是最有意思的了。为什么在台湾现在很多人愿意，甚至大陆也一样，很多愿意非基督徒很喜欢到教堂去结婚。为什么呢？气氛够好啊，不会嘈嘈杂杂的。你像我们在台湾的结婚典礼有点莫名其妙，找个脱衣女郎在上面脱衣服来让大家看啊，然后呢搞个乐队啊。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同学的娶媳妇的婚礼，在乡下，在台湾。哇，我们这席开二三十桌，没有人可以跟对面讲到任何话。为什么呢？那个上面来个歌舞团呢，他故意把音量放到最大来表现他歌舞多厉害，结果热，这个吵的你要跟对方讲话完全没有办法讲话啊。所以这样的婚礼呢谁会参加，是不是？可是基督教婚礼多么的这个肃穆庄严啊，牧师给你劝勉也不要太长，十分钟十五分钟，然后你看啊，开始呢交换戒指，对不对？然后有我们在美国还捡同心蜡烛，有没有？我们双边的亲家母啊，然后上台，先到台上来点个个别点个蜡烛下去了。婚礼完以后啊，婚礼时候交换戒指，交换戒指怎么交换？先把戒指交给牧师主礼的人，牧师再转给对方，有没有？什么意思？因为牧师代表上帝，所以你把戒指交给我，我交给对方啊，然后对方的戒指交给我，交给那不是直接交，对不对？不是直接交换戒指的，而是要经过牧师代表上帝，所以我们是在神面前立约的。立约怎么样？就是说我是发誓呢，以后呢不管你是穷还是富还是贵，还是这个变成就没有职业，或是生病，或是健康，我都要跟随你一辈子。这是一个誓约哦。所以你女孩子结婚是一个赌博，你知道吗？啊，你赌得好的话，你碰到一个可以赚钱够你花的啊，你赌不对的话呢，那你就很糟糕了啊。所以情人节的时候，那个太太说：“哎呀，不要去买玫瑰花了，实在是那也没什么好看，也没什么实用，你就给我两朵花，一个是随便花，一个是有钱花。”先生很聪明，他说：“我给你摇钱树好了啊，什么都有。”所以交换戒指，然后点同心蜡烛，然后点完怎么样呢？点完以后呢，啊，牧师说：“你们已经成为夫妇。”然后怎么样？新婚夫妇跑到台前来。太太，这个妻子呢，就拿她妈妈点的蜡烛，她就把她蜡烛点到那个中间那个没有点的蜡烛上面，然后这个丈夫呢，也把妈妈给她准备蜡烛一起点燃，下一个动作什么？吹熄自妈妈的蜡烛，吹熄两边的蜡烛，只剩下中间的，什么意思？离开父母，对不对？联合在一起，有没有？所以基督教婚礼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啊，非常符合圣经的。所以难怪很多人认为这是很好的仪式，他们愿意来用这个基督教仪式。因此呢，结婚要只有你我没有别人的，只有你我没有别人。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我就跟学生讲啊，因为我一直是导师，我说你们失恋的话呢，我的研究室在四楼。在你跳楼以前赶快来找我，我就跟你讲啊，失恋的事情啊，我跟他讲说，你这失恋你很伤心，对不对？其实一个月后，你的那个变心的女朋友已经，或者变心的男朋友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为什么呢？我们的细胞几个礼拜全部换掉了， 只剩下脑袋的那个细胞没有换，因为脑袋有点像 hard disk memory 都在里面啊，所以你会永远怀念啊以前那个结婚的人啊。可是呢，这个人真的不是你的人了。可是你的配偶跟你在一起50年，你每天在一起啊，或是出门可是总在一起，他细胞换掉以后，他还是那个人啊。所以我说你是失恋的男朋友女朋友呢，一个月都不是你的原来那个人，细胞都换了，所以你拉过的手你亲过他的脸啊，甚至接过吻都不算数了，那个已经换掉了啊，就至少给他一点安慰，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真的结婚了就只有你我没有别人，所以爱是个动词，爱虽然你觉得他现在已经不大可爱了，现在已经200磅了啊，不大可爱，可是你还是爱他，为什么呢？爱是个动词，爱是个动词，而且你发现你爱他的时候呢，他也会爱你的。没有比别人比对方更好，死心塌地的爱对方。好，我们看啊，成为一体啊，我们看到有人说婚姻是美好的困境，每个人会结离婚了，真的有时候很难过的。好像被框在里面了啊，想爬出去，别人想爬进来，你想爬出去啊，有些人就红杏出墙了，对不对啊？可是呢，婚姻是美好的困境，婚姻最能解决什么人的孤单问题，所以为什么要二人同睡，被动暖和嘛啊，是提供度过岁月的伴侣，缓和自我中心。当你是单身的时候，那里面的养成的习惯呢，你若45岁、50岁才结婚的话，那有很多的问题的，因为你的养成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一进门就踢20英尺以外的，那很难去改变的啊。所以为什么结婚要早？结婚呢，早的话彼此可以彼此来磨合，彼此磨合。比较晚的话呢，并不是说你晚了不要结婚了，我是说早结婚的人容易磨合，晚结婚的话呢，很多自我中心啊，让我们跟另外一个拥有其他需求跟优点人结合，进而除去彼此的缺点，是不是？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呢，哇，她很可爱啊，她也觉得我很可爱，后来就一直吵架了，因为已经不可爱了。人因了解而结合，也因为了解而离开，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其实结婚前根本就不了解的啊，我们结婚前根本不了解对方的啊，因为对方展现出来是最好的模样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这个有外遇对象是谁？女秘书。为什么女秘书打扮得漂漂亮亮，跟你温柔的讲来讲去，家里还有个黄脸婆整天跟你吵，所以很容易跟女秘书呢有外遇，就这个原因啊。那么就我们看到呢，当两个在一起，他就互相磨合，所以到最后呢，彼此都很知道彼此的缺点优点等等呢。而且呢，当你有小孩的时候呢，我们男生的雄心壮志都在洗尿布里面通也消灭了啊，所以你更容易跟太太在一起啊。因此婚姻的目的是夫妻更加完美，同奔天路以致成圣。我们跟夫妻是成圣的，你越老你会觉得虽然鼻子开始很多毛病啊，比如说洪伯伯现在眼睛不好啊，可是我知道洪伯伯还是很爱你的，对不对啊？特别你看那么年轻的体材身材，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彼此走过这条路以后呢，彼此成圣，这是一个成圣的道路啊。夫妻一体呢，就要同心，同心才能够同行啊。我们来看为什么不能同心呢？离婚的原因是钱财，50%以上呢是因为钱财的关系的，这是调查报告里面看到的啊。为钱财问题争吵是离婚的警报器，也就是如果你每个礼拜多跟太太为了钱财吵架，很容易50%到85%就会离婚。注意啊，所以预报期啊，有些是经过这个风暴没有离婚，就现在就很好哦。我知道我一对朋友啊，他现在男的已经80岁，女的已经70岁了啊。他们在20年前每天都给钱财，就为钱吵架啊，谁要付房租谁什么，这吵得一塌糊涂。那个先生呢，还把遗嘱交给我啊，说不要给太太看啊，还请律师找的。后来还好，他两个小孩拼命的在中间呢，就跟他们磨合，到现在两个好得不得了啊。所以要小心，你们要为钱财争吵的时候呢， 最好限制在一个礼拜只吵一次，因为一个人吵几次那就很容易离婚，所以吵了一次赶快出差去啊，下礼拜再吵。这些调查你看4500对啊，离婚主要是钱财问题，而不是孩子、性或任何其他因素啊，这很重要啊。不管收入高低，为钱争吵出现最多就是导致离婚。夫妻有什么都不同呢？你看啊，上帝造男造女是为了作伴，是为了互补，两个一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夫妻一定是异性相吸啊。比方说夫妻之间呢，一个大概都比较外向，一个会比较内向，你看好了，几乎是这样子，很少两个全部外向都在结婚的，很少这样，都是一个比较内向，一个比较外向。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异性相吸。比方说我是比较外向啊，然后我看我太太呢，哇，这么温柔啊，每天静静坐在那边，也不要跟人家打招呼啊，对，所以呢，就觉得他很好。然后我太太可能看到我，哇，英姿风发，对不对？也可能这个跑来跑去啊，他可能就接得比较好一点啊。有一个这个医生跟一个工程师啊，在追一个女朋友啊。那医生每天送给这个女朋友呢啊，这10000块钱，工程师每天送女朋友呢就一个苹果啊。后来女朋友说奇怪，她说为什么那个医生很有钱，每天都送我10000块钱，那你每天只送我一个苹果，什么意思呢？工程师说 ，An apple a day keep a doctor away。男女共善跟个性不同，是要彼此包容的。夫妻之间是互补关系，彼此成全啊，这都讲过啊。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彼此不同。这跟理财有关系啊。第一个呢，性别不同、背景不同、个性灵敏不同，这四个不同点呢，会造成夫妻的这个关系。一个性别不同，很多人读过这本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对不对？就是男女真的不同，反正是男跟女的性别不同，就造成很多的不同，也造成理财的不同。男人看世界跟女人看世界是不一样的。好像戴着不同的眼镜，男人习惯聚焦式看待世事，所以男人是镭射，所以我们都戴皮夹子，有没有？我们只戴个皮夹子啊，皮夹子戴着啊。然后呢，这女人呢是什么呢？女人是发散式看待周围事，她是雷达的，每个女人都是雷达的啊。比如说这个红姐妹啊，她一进来看到后面那位姐妹啊。他就知道他就看一眼，他知道穿什么衣服，啊，他穿什么衣服，他你可以做测验的啊。可是我问这个啊，这个何弟兄问他的时候啊，我不晓得了，他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像我问我太太出去 shopping 的话，我平常呢都要特别的盯他看他穿什么衣服，我才记得住。我若没有注意到。我们在 Costco 逛半天，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啊。也就是说，我们男人呢是雷射的。我太太叫我去宜宾乡拿一个拿一个牛奶，然后拿来他就说那里面还有个高丽菜，你有没有看到？有一盒蛋，有没有看到？我哪里有看到？你不是叫我拿牛奶吗？你知道吗？是不是？我们男人只会看这一点的，因为我们是雷射嘛，射到哪里就拿到哪一个。跟女人不一样的，女人呢，她一打开冰箱。哎，牛奶怎么他一下他要拿牛奶，可是他会扫视全场啊，所有都拿到了，他看到。所以为什么牧师需要师母呢？一般师母都是观望八方的，所以师母一到家里说，牧师你今天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个新来一个男生穿个这个蓝色上装的啊，然后底下是黑西装裤的，皮鞋发亮的啊。不过皮鞋上面的袜子有个洞啊，他都看得很清楚啊。那牧师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牧师需要师母就这样啊，因为男女真的不一样，男女真的是不一样啊啊，两个认知差距很大啊。女人是带个手提包的，手提包又大，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啊，什么东西都有啊，口红啊、化妆品啊都有2斤重啊。我们男人一个皮包就打定了。就打拼了，我们没有需要那么多啊。还有男人穿制服，对不对？因为要打拼的，女人穿裙子 啊，因为女人裙子适合她的皮包，一转身哇，那个裙子一飞，对不对？什么都遮住了啊。所以男女是不同的。我们来看男人、女人呢、啊，他们的这个行为里面呢、啊，还有一个啊，你看这里啊，这个大家都很知道，对吧？这边是 Nancy， 这边是 Sears， 这边这几片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夫妻出去 shopping 的话，我要去买 Gap 买一个牛仔裤的话，我们男人怎么样？就进去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没事嘛，进去买了。我们女生怎么样啊？你先拿你的 iPad 放在旁边，你好好看啊。哦，然后呢，我来去逛，他不到这里，他先逛逛到 Macy 看有没有 on sale 啊，他化妆品多贵，然后呢就跑到 JCPenney 那边衣服，他今天有折扣件20块的，他要花一下啊。后来逛了一个钟头，他觉得我根本找不到适合的折扣件，还是没用到，又回到 Sears 那边有一些什么锅子产制的 on sale 啊，看一下，再过来到他 Gap 花多少时间？3个钟头，36分26分钟，花了800多块钱。男人呢，6分钟搞定33块钱。一般都是这样子啊。然后呢，这是我们在美国，对不对？你看在大陆，老公寄存处啊，就是你到国内的话呢，就老公就坐在那边傻乎乎的，或是看 iPad 或看报纸啊。如果他有金庸武侠小说，他那一本可以看一本啊、嗯。这也是一样，老公寄存处。那么我最近在在一个 cruise， 我们在有一个讲 cruise， 我们自己办的一个 cruise 啊，有一个讲座，有一个深圳来一个女生，大概40岁还不到。当我讲这的时候，她说：“哎，温老师，那就是我设计的。他深圳开了50几个 shopping mall， 他就设计这个东西。”就被全国人 copy 了、所以我就大水冲倒龙王庙在那边、背景不同，成长背景不一样啊，因为有些是原生家庭啊，他财富，比如说我是富家女，或是一个穷女孩啊，或是富家子跟穷小子，这他们的理财都不一样啊。如果两个背景很相像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背景原生家庭呢也是有问题啊，特别是灰姑娘 Cinderella 那种故事呢，结婚以后不见得幸福的，因为 Cinderella 是一个在乡下，然后呢做下女啊，然后她一定很节俭，对不对？路上面包掉地上沾了沙她拿来吃啊，可她嫁到皇宫了不得了啊，所以她有很多的习惯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啊。同样的，一个穷小子娶一个富家女的话呢，那个首先岳父对这个穷小子呢就要刮目相看，你说看你有什么能耐啊，竟然娶到我这个娇生的千金，娶到我千金啊。然后呢他会看看，如果这个穷小子呢最后是以清道夫为职业的话，那怎么办呢啊，那肯定岳父越看越不爽快，除非这个穷小子后来又读了博士，然后呢后来又在这个玛丽兰华人浸信会还可以当领会讲道，哎好啊，就最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些呢就要看，所以我说啊，女孩子结婚是个赌博，对不对？是个赌博，因为她把她一生赌上去了，赌上去。我们男生要好好的加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个性不同。这两个人个性呢，除了男女不同以外呢，或是这个原生背景以外，个性也有不同。有些人真的很小气，有些人很大方，啊，这都是有一点啊，不一定跟原生家庭有关，跟他个性有关系啊，或是他的受的教育等等啊。有些人他受教育，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很重视环保，因为我在研究过程里面呢，我们太浪费了，所以我们要节俭，所以呢，我什么纸杯啦，什么都给他节俭起来。那我们很多国内来的或是台湾来的啊，这个啊妈妈们呢，她特别节俭啊，她就是看到媳妇呢，年轻人这个纸有没有 paper towel， 随便这个柜台上有 counter 上一点点小的那个水呢，她就啪啊，拿不到一张两张纸呢，啪啪啪丢了这个啊，我们这个妈妈看到啊，婆婆看到好不忍啊。媳妇走了以后，又从垃圾堆里面把背包袋拿出来， 然后呢擦擦这边擦擦那边，充分利用，行，把鼻涕再丢掉，来 100% utilized。 你看啊，所以这个那个妈妈可能很，这婆婆很可能很有钱，可是她就是想要祈福，她觉得不应该浪费啊，所以有这样的个性，这个个性的不同啊，跟原生病当有关系，可是呢跟你的个性有关系。所以很多时候呢，太太很慷慨，我要奉献，先生就小气啊，不要奉献那么多啊，等等啊。可是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最后的灵性，灵性呢跟奉献也有不同啊，灵命不同，双方的灵命呢对奉献方面，或是比如说特别是两人呢这个信仰不同的时候，那就很大的问题啊。如果你信仰不同的时候呢，特别通常是姐妹信主，先是不信主的，等到姐妹她想奉献，姐妹又没有工作，你怎么奉献？当姐妹没有工作，拿先生赚了钱奉献的时候，不得了了，家庭开始征战了，先生说你怎么可以把我钱拿去啊？所以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当你在奉献的时候，虽然我鼓励大家十一奉献没有错，可是呢这只是一般原则，等到如果你夫妻的灵命不同的时候呢，你就要斟酌那次情况。如果你没有收入，那你就是暂时不要奉献，或者说你能够掌握的钱你去奉献啊，而不是硬性说哎呀如果没有十一奉献一出门就被这个天打雷劈啊，也没有这么严重，这是你对神的关系啊，对神的关系啊，灵命不同。所以夫妻的理财呢，在不同心呢，可以说三方面。第一个呢，处理金钱方面啊，没有面望荣心啊，造成很多负面影响啊，特别是信仰不同啊。美国许多调查结果发生，家庭金钱是禁忌问题，很多时候夫妻之间谈话呢，不能谈钱。一谈钱就伤感情，所以干脆不要谈。这是调查，就是说家中我们有哪些话题要尽量避免，其中的钱财一般都不谈钱财啊，除非你夫妻真的非常要好啊。还有呢，夫妻的账呢没有放在一起啊，就是说我们夫妻在一起，人在一起，银行账是另外两边啊。在台湾夫妻好像不能有同一个账户的，其实我们鼓励大家呢应该用同样的账户，然后彼此呢知道彼此的收入怎么样啊。在座各位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也特别的啊重要，就是说当你要有对象要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对彼此摸底，摸清楚你对方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免得一结婚以后呢才发现以前的男朋友呢现在的丈夫呢欠了一大笔的学生贷款还要你来还啊。可是当你彼此知道你也相爱，你知道对方有学生贷款，你结婚又自然呢你会帮忙他，而不是一个 surprise 啊。所以彼此要有开诚布公啊。比如我在台湾教了十几年书，我在台湾有些存款我都把银行账号有多少钱我都有个 list 给我太太看啊，万一啊我离开了见主面的时候呢，他那边有印章有密码什么之类的啊。那如果有兴趣我明天可以告诉你我的密码啊。我们可以看到预算方面呢它其实都差不多了啊，就是说在执行方面呢我们要努力啊。虽然妻子说起来他的执行能力比较差一点，可是呢一般来说如果夫妻真的在做预算的话，一起做预算然后呢执行的好，上帝造男造女呢奇妙异性相吸啊，虽然女人出自男人，但奇妙的男女构造特质不同，也就是夫妻之间有互补关系，是彼此成全的。因此呢，理财决策上要包容彼此的差异，包容彼此差异。比如说，你说太太的发挥在哪里？基本上化妆品比较多。我们男生呢，大概就去买报纸啦、喝咖啡啦，或是一些这个打球啦什么之类啊。所以你在做预算的时候呢，需要彼此有拨一笔的零用钱，这零用钱呢不必报账的，就免得啰嗦，对不对啊？比如说太太这一笔呢，他就买什么都好，先这一笔买什么都好，大件呢都要有一个预算啊。还有呢，为智慧啊，我们在理念上以智慧理财为婚姻加分，所以理财方面要学习良好沟通。放下成见，多倾听对方的意见跟想法，凡事要有商有量， 不可以独断独行。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要想想，其实呢，神呢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建立共同信仰跟价值观。如果中间一个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在理财上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因为我自己的家人有些没有信主的，就有这个问很大的问题，和信仰不同，很难同父一二。这样子的话呢，在你花费啦，或者是奉献方面呢，都有不同的方式啊。当夫妻跟重视跟上帝的永恒关系的时候，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让自己更慷慨，更帮助别人。然后呢，要彼此学习重视对方的感受啊。比方说，先生妻子呢，常常会这个叫太太先生去买东西的，我最怕这个了啊。啊，就比如说他叫你买一瓶酱油，我就买一瓶麻油回来啊，回来就会吵了。我明明说你真笨啊，当然这不是假的，这不是真的事实，我就举例了啊，你真笨啊，我叫你买酱油，怎么会怎么到麻油呢？你耳朵到哪里去了？就开始吵，对不对？吵了半天，你要记住，夫妻同时要记住，到底你们之间的关系重要还是麻油比较重要，对不对？麻油酱油是重要还是这关系比较重要？你说炒完就好了嘛。何况先生在买到麻油的时候，或是先生做错事情，把牛奶放错地方的时候啊，或是反正就是责备的时候呢，你要常常想起来，那时候先生已经很难过了，他做错事情，他已经认罪悔改了，你就不要火上加油再继续再骂他。其实很多女孩子，很多太太呢，就犯这个毛病，就是经常责备。我们先生忽然好不容易帮你洗碗，碗破了一个，先生就骂啊。可是太太自己洗碗自己破了，他自己不骂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小心，我们夫妻的相处呢，要非常的小心。特别呢，太太或者先生吵架的时候呢，不要冲口而出，不要把你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这个呢是非常不好的啊！我们对人，我对何弟兄讲话一定很小心，我一定不会随便就指责你啊。可是先生太太觉得我自己人呢无所谓了，无所谓才有所谓啊。所以我有一个叫吵架夫妻吵架13个秘诀，你们可以去看看啊。第一秘诀，明天再吵，我好像提过了啊，赶快出去走路啊。养成管家的心态跟生活态度，我们东西都是上帝的，对不对？这里我们在过去三讲一直重复强调，我们就是管家，我们钱也不是我们的，所以不要对这个太认真啊！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上帝什么？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光忠心、良善，没有见识、没有计划，没有用。光有计划，可是又不忠心不良善，那你可能把钱花在不应该花的地方，也不好。所以要忠心良善有见识，夫妻要学习这方面啊。管家，还有呢，很重要，知足常乐，钱永远不够用，我们的欲望永远达不到，所以我们能够享受到我们现在有的，我们就好。我上礼拜在我们教会福音班啊。讲了一个题目叫做上帝真的慈爱吗？为什么让如果上帝慈爱的话，为什么让那么多苦难临到我们啊？不但临到一般人呢，还临到这个基督徒呢。比方说我像冯伯伯眼睛忽然间就失明了，因为血管爆裂，为什么临到你呢？为什么有人这个先生呢40岁是死掉呢？基督徒还有宣教士，有一个宣教叫伯登啊，威廉·伯德恩，他耶鲁大学毕业，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然后呢25岁就要立志到中国的回教区宣教，然后呢就到了埃及受训，在埃及得到脑膜炎死掉。他死的时候呢，他把他圣经呢，然后呢整个运回到 他的父亲那边，父母亲根本不赞成他去宣教的啊，在之前呢，父母亲就把一大笔的财产转送给他，结果他给中国内地会捐了100万美金。那时候100万，1910还不不 1920左右呢，100万很多很多的啊。然后呢，他的圣经跟他遗物交到他的父亲手上，父亲打开来看，里面三句话。第一个，没有保留 ，no reserve， 没有保留，就是说我呢没有保留，把我自己整个奉献给上帝。第二句话呢，没有这个后退 ，no retreat， 就是我现在去了，我不再后退，我是为主工作。第三呢，当他快死的时候，写下去 ，no regret， 没有遗憾。三个 no 啊 ，no retreat，no regret，no reserve，no retreat，no regret 啊。那么25岁，你说他死的值不值得啊？现在兰州有一个纪念医院叫伯德恩纪念医院，就纪念他的，现在变人民医院，现在变成他的这些呢，他的心智呢是永远传在整个宣教史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很多时候呢，这是一个课题呢，说为什么会受到苦难，慈爱上帝在哪里？其实呢答案没有完全有，这要碰到上帝才有。可是呢，上帝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度过这些事情啊，包括夫妻在内啊。所以我们要全家呢，要有一个知足常乐。我们要以上帝量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啊。像这个何弟兄，哇，年薪200万啊，啊，我才年薪10万，哈哈哈哈啊，那他呢？有些人说年薪2万啊。那你要比较干嘛？有些太太说：“哎，你看隔壁老王多好多好，那你去嫁给老王好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上帝量给你什么东西，何况在勇士里面，谁最幸福？到底是寡妇两个小钱，把他养生钱交在这个奉献袋里面的，他的地位呢，比这个习近平高呢，还是不高？对不对？你要看看我们的永远勇士上，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可是呢，当我们忠心侍奉上帝的时候，其实今生的钱财根本不是一个重点，不是重点啊！要知足常乐，然后呢，要拟定共同的财务目标。比方说，你刚刚新婚啦，有个小孩啦，整个财务改变了，那么你到底有了小孩，要不要到外面工作呢？还是留在家里呢？你要做一个叫成本效益分析，也就是说，我如果留在家里，我到底损失多少钱？可是呢，我通常的机会上呢，我到底可以得到多少？比如说，我如果出外工作，我要请，如果父母亲不在这边的话，帮忙的话，哎，我两个夫妻呢，必须请保姆啊，那保姆要钱，我的交通费用要钱，然后呢，我还有很多的花费。如果留在家里，我不要请保姆，我可以省多少钱啊？甚至我如果学会计的话，或学法律的话，我可以在家里可以帮忙别可以做一些 part time 工作，然后呢，可能过了3-5年呢，其实呢已经很好。你知道最近，如果你像我女儿的年纪，197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这个年轻人，特别现在女生呢，大部分选择留在家里。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家长就像我们，我跟我太太以前都是全职在工作，把他们忽略了。他们两个人呢，我的女儿跟儿子呢，整天从初中就以从小就是保姆看待，然后呢，整天呢是中学的时候回来都没有人了啊，所以呢，他们有一点反叛心理，就是说我不要跟我父母亲一样，我要照顾小孩，虽然我。在家里照顾小孩，我可能住的房子没有那么大，可是呢，有什么关系呢？像我父母亲住那么大的房子，都是做房子奴隶嘛，啊，你何必那么大的房子呢？所以很多时候你价值观会改变啊，所以我们要计算一下家庭目标，努力要达到财务自由啊，努力达到财务自由，也就是说我们要开始有计划的来这个做这个预算，做支出，这个上次我都讲过了啊，所以这。在达到自由以后呢，这个你底下六个财务目标，事实上就是控制支出、减少负债等等啊，让我们夫妻啊可以来在这方面呢好好计划，这样呢可以使婚姻更加稳固。当你在理财上同心的时候呢，你整个夫妻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啊，这就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啊，特别像 我在这边在美国地方推动十个礼拜的理财查经，希望如果贵教会有兴趣我可以来这里协助呢。查完经的上了十个礼拜课程以后呢，做个调查，第一个教会奉献增加，第二个夫妻感情增加啊，第三呢没有负债，财务情况改善啊，等等，这没有什么 magic， 而说你根据圣经原则做事的话呢，神就会赐福给你啊。所以这个六方面呢，我就不用再讲了啊，因为这方面呢都已经在讲过啊。那我希望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对神的信心呢，要持续的增加，委身在基督身上。当我们全然委身的时候呢，真的神各样的事情呢，各样的福气就会带到我们这里。可是呢，同时我们有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啊，那就是你的信心在哪里啊，就会解决这些困难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借这个机会让跟众弟兄姐妹来分享婚姻跟理财的关系。当我们同心的时候呢，婚姻就蒙福，就求求你让我们可以做神忠心的管家，彼此夫妻相亲相爱，来度过这一段日子，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我们就求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求求你分别为圣，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